基督再来是基督徒的盼望所在。在这末后的日子，让我们约束己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课程。我是李月欣，李是木子李，月是喜悦的月，心是开心的心。那么今天呢，我们又再一次的一同来学习关于末世论的真理了。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第16课。那今天呢，我们会谈一谈另外一种的比较主要的千禧年观，那就是无千禧年观。那之前呢，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已经介绍过前千的观点、后千的观点。那今天呢，我们来谈一谈无千的观点哈。那可能呢，弟兄姊妹呢就会觉得，哇，这么多的关于千禧年的观点，又前千又后千的哈，可能呢在过往的学习当中呢，啊，有一些的观念呢还不是搞得很清楚。那没有关系哈，那其实我们最重要呢，就是从基本上掌握了关于这些不同的派别的他们的观点是怎么样的。那么如果你有一些的疑问呢，或者是有一些的观念你觉得还是很混淆的，搞不清楚，那么月欣呢，欢迎您来信呢跟我谈一谈，我是很乐意的为你解答的。另外呢，月欣也要在这鼓励你哈，虽然呢在以前你听前千的观点、后千的观点，可能你觉得有一点的复杂哈，因为呢当中牵涉到有很多的圣经的经文，还有呢他们很独特的解经原则，以至于啊产生出这样的一种关于千禧年的观点。那不过呢，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派别呢，无千禧年观啊，这是比较简单的一种的千禧年观，甚至可以说呢，在众多的无千禧年观当中呢，这是最简单的一种了。所以呢，你一定能够很容易就掌握了，很容易就明白了。无千禧年观呢，其实我们也是把它简称作无千。那到底无千的观点是怎么样的呢？那很简单这么说啊，无千的立场呢，就是认为将来并没有千禧年，将来并没有千禧年的。这就是无千最基本的、最明显的一个立场了。那其实无千的观点呢，是根据启示录的20章1节到10节所讲的。他们认为千禧年并不是发生在将来的，千禧年就在现在的教会时代当中了。那如果呢，你手边就有讲义的话呢，末世论的讲义的话呢，那请你打开第16课当中呢，就有一个很简单的图表，表达出无千禧年啊他们的观点哈。那我们看到的目前啊，时间一直的在推进，那目前呢就是教会的时代，然后呢到主再来的那一刻呢，信徒和非信徒都会一同的复活。然后呢，在审判过了以后呢，就进入一个永恒的状态当中。你会发现呢，无千的这个图表当中呢，你找不到千禧年在哪里，找不到千禧年的位置的。因为呢，就像刚才月欣所说的，无千的立场呢是相信啊，根本就没有千禧年。千禧年呢，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啊一个国度啊，也不是发生在将来要实现的一个国度，却就是现在的教会时代了。那我们再看一下呢，无千禧年他们的圣经的根据哈，主要在启示录的20章1节到10节。那请你翻开新约圣经的启示录20章，那我们一块的慢慢的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在启示录的20章1节到6节呢，那无千禧年观呢，他们的角度就认为这六节的经文呢，指的是目前。无千的观点呢，对于启示录20章1节到10节的解释呢，就是在 现在这个时代，撒旦对于万民的影响其实已经大大的减少了，福音因此可以得到广传，甚至呢能够传到普天下去。那至于呢，在启示录的20:6经文当中提到的跟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到底这些人啊，吴谦是怎么样来诠释的呢？怎么样来理解的呢？吴谦呢就认为啊，这些人指的呢只是那些已经死去的了，正和基督一同在天上作王的基督徒。那么在圣经当中提到的基督在千禧年作王，到底吴谦的观点是怎么样来理解这件事情呢？那吴谦的观点就认为啊，所谓的耶稣基督在千禧年作王，其实呢基督并不是亲身的在地上来统治，而是主耶稣升天之前对门徒所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所指的就是这一句话哈，在马太福音的28:18，指的呢就是他在天上统治一切，这是吴谦的理解啊。那因为呢吴谦的派别认为启示录的20所讲的一切都正在现在的教会时代应验了，所以呢在圣经经文当中所提到的千禧年就在眼前了，就在目前，而不是呢属于将来的一个国度。那吴谦认为啊，教会时代到底会持续多久呢？其实呢这个答案没有人会知道的，但是无论如何1000年啊，这三个字呢只是一种的比喻，表示着一段的长时间，那神会在当中成就他的完美的旨意的。那你会发现呢吴谦这样的理解呢跟前谦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呢前谦按照字面解经的原则呢，他们真的认为这个1000年的千禧年国度呢会在将来发生的，而且呢也是按照字面意义来理解的1000年。不过呢吴谦呢对于这1000的理解呢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吴谦的观点呢相信现在的教会时代会一直的持续到耶稣基督再来。那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呢，信徒和非信徒呢是同时复活的。信徒的身体复活跟他们的灵结合在一起，然后呢会进入天堂当中享受永远的福乐。而不信的人又怎么样呢？那根据吴谦的观点认为啊，不信的人同样都会复活的，不过呢他们要面对最后的审判，永远被定罪。而信徒呢也会站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不过呢这个审判呢并不是要定他们的罪，只是为了决定这些的基督徒在天堂应该得到的赏报。那只有不信的人呢才会永远被定罪，也马上的进入一个永恒的状态，而且呢持续到永远的。那刚才呢你已经听过了吴谦他们的观点是怎么样的，他们又是怎么样来理解圣经当中关于千禧年的记载。可能呢你会觉得，诶，为什么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呢？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理解这个千禧年的真理呢？那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到底无千禧年观他们的理据在哪里啊。其实呢刚才也是已经跟你提过了，无千呢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理论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也可以说是很简单的。因为呢无千啊，他们认为所有的终极的事件都在主再来之后马上发生的，所有的末后的事件呢都在主再来之后马上发生。那吴谦的圣经根据在哪里呢？那其实呢圣经当中只有一段的经文啊，在启示录的20:1-6。那吴谦呢他们认为这一段的经文是教导将来耶稣基督会在世上统治1000年，这是吴谦唯一的一个经文的根据，就是在启示录的20:1-6。那不过呢如果我们比较客观一点的来分析哈， 启示录的二十章一节到一五节这一段的经文本身呢，其实是不容易明白的。想一想，如果我们把整个理论、整个神学系统的教义单单建立在一段的经文上面，是不是太过危险呢？那再加上啊，这一段的经文启示录的二十章一节到六节，其实呢，怎么样去解释，也是还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定论哈。各种的观点有不同的理解的方法，所以呢，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啊，都觉得无谦的理据相对前谦、相对后谦呢是比较薄弱的。听到这呢，可能你会说哈，月信，既然啊无谦的理论呢没有说服力，为什么你还要在这个课程当中来介绍无谦的观点呢？那先不要太快的去否定无谦的理论，那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到底无谦是怎样来理解启示录的二十章一节到六节呢？这是我们理解他们的理论基础，理解他们的观点的一个很大的关键。那休息一会儿，我们回来呢就会来认识一下，到底无谦是怎么样来理解启示录的二十章一节到六节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课程，我是李月欣。那如果你手边就预备好圣经的话呢，月欣邀请你翻开启示录的二十章一节到六节，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理解一下，到底无谦新年观是怎么样来诠释这一段启示录的经文的。无谦认为啊，启示录的二十章一节到六节指的呢就是现今的教会时代了。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其实里面有很多不容易解释的一些的意象哈。那月信呢会慢慢的念出来。启示录二十章一节到六节，约翰说啊，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五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的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你会发现呢多次的提到过一千年啊这个词哈。那根据无谦的他们的解释呢，这里一节到二节所说的捆绑撒旦，其实呢是发生在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的时间。那耶稣呢曾经说过捆绑壮士以抢夺他的家这样的一个例子，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九节，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九节。耶稣又说过，那是神的灵以大能胜过鬼魔的势力。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同样的，耶稣在谈到粉碎撒旦的势力的时候，他就提到他侍奉的时候，他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 那这里呢提到捆绑撒旦呢，那无限的理解呢，就是这是发生在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的时间，而他们所根据的经文呢，就是刚才月心所提到过耶稣自己他的讲论，这是无限的观点啊。无限又认为啊，启示录的20:1-3所说的把撒旦捆绑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的，那就是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那是在3里面提到的。无限认为啊，这正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福音呢，不单单开始传给以色列人，也是在50以后呢开始传遍整个世界。那其实呢，教会在世界各地都有宣教事工了，在世上大部分的国家当中都有基督徒，有教会。那无谦呢就认为，这就说明了旧约时代撒旦迷惑列国这种的势力，到了现今这个时代呢已经被粉碎了。另外呢，无谦又认为啊，启示录的20:4当中，约翰说见到一些的灵魂啊，他所见到的是灵魂，而不是有形的身体。所以无谦呢就认为，这个景象一定是在天堂出现的，而不是在地上出现的。经文提到啊，他们都复活了，并不是指着他们领受了复活的身体，可能只是指着这些人活着。另一方面呢，有一些的无谦的支持者，他们也理解作为啊，信徒来到基督面前，活在天堂当中，开始跟基督在天堂统管一切。另外呢，无谦对于启示录20的理解呢，还有一个特色哈，在启示录的20:5里面提到头一次的复活，无谦认为这指的呢是前往天堂跟主同在。这头一次的复活呢，并不是指着身体的复活，而是来到天堂在神的面前。5里面提到，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1000完了。那这一句的经文可以理解为，他们要待1000结束，才会来到神的面前接受审判。所以呢，无谦认为啊，4-5里面提到的复活所指的呢，只是来到神的面前。那刚才呢，叶欣跟你提到过了无谦对于启示录的20:1-6的解释，你会明白为什么他们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理论呢？关于千禧年的理解呢，就是直接的跟他们对于启示录20这一段经文的解释有关的。那现在呢，我们也来认识一下哈，无谦啊这个观点对于复活的看法是怎么样的。那无谦认为啊，复活只有一次，复活只有一次。他们认为啊，圣经当中只教导一次的复活，也就是信徒和非信徒一起复活，而不是呢跟其他的千禧年观点一样，认为有两次的复活。比如说呢，前先就相信有两次不同的复活，中间呢分隔了1000这么久的。也就是说呢，信徒在千禧年开始之前就已经复活了，而非信徒呢在千禧年结束以后才复活接受审判，这是前谦的观点。不过呢，无谦呢却不同意啊，他们认为只有一次的复活。他们是根据约翰福音的5:28-29，约翰福音5:28-29，无谦认为啊，只有一次的复活，因为经文记载了耶稣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为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无谦认为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时候，死去的信徒和非信徒呢都同时的从坟墓里面出来的。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参考一下旧约圣经的但以理书12:2，但以理书12:2，还有使徒行传的24:15， 这是吴谦对于复活的看法。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今天呢，我们来到第十六课，谈到吴谦七年观的观点哈。你会发现呢，吴谦对于千禧年国度的理解跟前谦跟后谦都非常的不一样。前谦跟后谦呢，他们都认为有一个具体的千禧年国度，虽然呢前谦跟后谦呢对于这个国度实现的时间或者是次序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他们呢跟吴谦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吴谦相信呢没有一个具体的地上的千禧年国度。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理解呢？那吴谦派呢，他们认为啊，得荣耀的信徒和罪人在世界上同活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呢得荣耀的信徒可以跟罪人在世上同活。那有吴谦的学者指出啊，他们实在没有办法理解旧世界和充满着罪恶的人竟然能够和新的世界和得荣耀的人同时存在。他们认为身体已经得着荣耀的完美的圣徒又怎么能够仍然跟在肉体当中的罪人来相交呢？他们怎么可能呢同时的活在一个国度当中呢？而得荣耀的罪人又怎么可能活在这种充满着罪恶的气氛当中，置身在死亡朽坏的光景之内呢？所以呢吴谦的观点是认为一个地上的千禧年国度是很难叫人接受的。另外一个原因他们很反对一个地上的千禧年国度呢，就是他们认为如果耶稣基督在荣耀当中回来统治世界的话，那人们怎么可能仍然坚持犯罪呢？人们怎么可能呢仍然坚持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如果耶稣真的以复活的身体来到地上做王统治，那人们又怎么可能仍然的拒绝他呢？再说啊，罪恶又怎么可能继续的在地上滋长，一直到最后撒旦召集万民来跟他作战呢？这是很难让人接受，很难叫人理解的。这是吴谦之所以这么反对有一个地上的千禧年国度，就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呢。那谈到这呢，不晓得你对于吴谦的观点是不是已经有一个基本的掌握呢？在这呢，月心来跟你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关于吴谦的观点啊。那吴谦的观点基本上就是指着将来没有千禧年的国度，没有耶稣基督在地上掌权，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观点，也是他们最基本的一个观点啊。那吴谦对于圣经的理解总的来说呢，是认为在进入一个永恒的状态之前，所有仍然还没发生的重大的事件都会马上的发生的。也请再重复一遍啊，吴谦认为啊，在进入永恒状态之前，所有还没有发生的重大的事件都会马上的发生的。主再来，信徒和非信徒只有一次的复活，最后的审判呢会紧紧的接着在第二次再来之后，而且呢会直接的定下义人和恶人的最后的结局，而且呢跟着有新天新地。按照这个次序呢，最后一个终局呢就是进入一个永恒的状态当中。可见呢吴谦的理解啊，对于末世事件的发展的次序呢，他们认为是主再来，然后呢信徒非信徒一同的复活，然后是最后的审判，然后主的审判定下了一人二人的最后的结局，最后是新天新地，我们进入一个永恒的状态当中了。那吴谦七年的观点可以说是很简单也是很清晰的，不过呢你会发现吴谦的观点在很多方面呢是很难掌握的。其中一个特点呢，就是吴谦的观点呢是很消极的。 那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呢，月星曾经说过，钱谦对于世界的观点是很消极的，是很悲观的。不过呢，钱谦本身并不消极，因为钱谦的观点推动人努力的去传福音，而且警醒谨守的度日。而吴谦最突出的地方呢，就是他跟钱谦是完全的对立的。那吴谦新莲派最引起争议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是呢，在处理启示录的20:1-6的时候，那他的解释呢是非常的复杂的，不一定能够拿到大部分信徒的认同。那另外一方面呢，吴谦跟后谦之间呢其实有很多共通点的，以至于呢这两种的观点有时候呢在某一些的范围里面呢不容易区分，特别呢是吴谦跟后谦两者都认同启示录20:1000应该理解为象征性的意义的，跟钱谦的观点呢是截然不同的。那吴谦就认同千禧年国度就是教会时代，后谦也有这样的看法的。吴谦跟后谦最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后谦相信千禧年会牵涉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掌权，而吴谦呢，他们就认为根本就没有一个地上的千禧年国度，这是吴谦跟后谦一个最大的分别。如果呢，从教会历史上来看呢，教会的头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当中呢，后谦跟吴谦的差别可能不是很大的，一直到后谦在20世纪影响力减退了，吴谦就取而代之，只是因为呢，吴谦比前谦更接近后谦的思想。可以说呢，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呢，吴谦就开始广受欢迎了，所以呢，其实吴谦的观点也有不少的支持者的。那今天呢，我们认识了吴谦他们的理论基础，认识了他们的观点，有没有一些还没有掌握的地方呢？有没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呢？那月星呢，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的。另外呢，再一次的鼓励你来信向我索取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的话哈。好，现在呢，我们一同的同心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完成了这一课第16课，我们学习了关于吴谦新莲观的观点，在当中也牵涉到经文，包括了启示录的20章。主啊，我们知道要理解这一段很关键的经文真的是不容易，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启示和教导，以至于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你的真理，不单单在头脑上认识，更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你的真理实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下一课呢，月星会跟你一块的来分析一下吴谦的观点，他的长处还有他的缺点哈。而且呢，在下一课呢，月星也会为你为着不同的千禧年的观点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明天同样的时间呢，月星约定你了，我们一块的继续来学习末世论。愿神赐福给您，明天见。